家好，在我们开始读神的话之前，让我们同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也求你帮助我可以忠心的清楚的把你的话讲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会在校园里面去传福音，而其中一个我们尝试过传福音的方法呢，就是用一个问卷的形式来对和我们的同学聊天，询问他们的世界观，或是他们如何的看待宗教。还记得其中一条问题是这样的那条问题是：你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而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所得到的大部分的答案都不约而同的是与环境有关系的，就是全球暖化的问题，或是对环保不够重视，或是污染，或是碳排放等等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学生都觉得，对环境的问题就是我们世界最大的问题。而不是对于你来说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是最近在新闻里面的战争，可能是疾病，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这个冠状病毒，可能是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可能是一些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问题感情的问题，与家人的关系的问题，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对于你来说，你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诗篇的作者他也告诉我们，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生命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让我们来一同来看看对于诗篇的作者诗人来说，他生命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讲到了，就会被分成两点，第一是最大的问题，第二是赦免与敬畏。好，那么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第一点最大的问题，在第一节诗篇第130篇第一节，诗人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在诗篇的一开头，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两件事：深处和在第二节的恳求的声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首先被搭到一个地上有一个坑的地方，一个黑刺刺的、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黑洞前，而从黑洞之中传出了声音，传出了诗人恳求的声音。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诗人向神发出那么急切的恳求呢？诗人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危机呢？让他形容自己正在深处里面第三节经文里面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诗人正在面对的是自己的罪。在第三节，说：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在自己的罪前站立得住。这就是诗人强烈的向神恳求的原因。不是生活上的困难，不是疾病，不是被逼害，或是生活上他遇到了苦难，而是诗人感受到他的自己的罪的严重性，感受到他面对罪的时候自己的无能为力。这是世人对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的严重性的感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纳粹的一个建筑师，他名叫阿多夫艾斯曼，他参与了对犹太人那个种族灭绝的计划里面，他建筑了很多不同的毒气的物来杀害犹太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他逃亡到南美了。最后在1960年，他终于被逮捕被引导到以色列 被审判。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需要找到不同的证人来证明他真的参与在这些暴行的里面。他们当时找到了其中的一个证人，就是名叫中间的那个，名叫耶斯尔德路尔。当他前来作证的时候，当他进入了那个法庭，从玻璃窗后看到那名纳粹的建筑师以后，他突然整个人崩溃了，他整个人突然的跌倒在地上，开始不停的哭。当时的场面非常的混乱，法官不停的敲他手中的小锤子，希望恢复法庭的秩序。整个场面非常的失控。而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证人德路尔他想了一个访谈的节目，主持人让他看了当时在法庭上的影片，并问德路尔，你当时为什么会跌倒了？是回想起一些惨痛的经历吗？是仇恨吗？是因为害怕吗？德路尔说，不是的。之后他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答案，他说，当他面对那位纳粹的建筑师的时候，他突然的惊觉了一个事实，那名纳粹的建筑师他并不是一个恶魔，他和自己一样都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德鲁尔说，我当时感到非常的害怕，我发现他的罪行，他的罪我完全有能力去完成，我和他是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类向罪的倾向嘛，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的严重性，在神面前的严重性嘛，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嘛，我们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在自己的罪前站立得住嘛。这就是诗人在第一到第三节他的求告，他的发现，他知道自己的罪，没有人可以在自己的罪孽前站立得住。那么怎么办呢？诗人他在第四节提到了出路。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的第二点，赦免与敬畏。在第四节经文的第四节，诗人说，但在你就是神，在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神。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唯一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神的赦免。而值得留意的是赦免之恩和敬畏神在经文里面诗人提到的关系，不是敬畏神的人才能得到赦免。新译本呢，他将这一节翻译为，但你有赦免之恩，为要使人敬畏你。神赦免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敬畏神。可能你会问为什么赦免会带来敬畏呢？当我们被赦免以后，不是我们就不用再害怕神了吗？其实敬畏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用来形容人和神的关系的。神拯救了看顾他的子民，而神的子民呢，他们则敬畏神。敬畏并不只是一个害怕的意思，也是对于一个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正确的态度。而敬畏神他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在第五、第六节，经文里面第五、第六节，诗人描述了一个敬畏神的人的生命。第一，他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他会仰望神的话。神的话对于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很重要的，他相信神的话，他依靠神的话，神的话为他的生命带来了喜悦和放下。第二，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等候神。诗人不止等候神的赦免，对于一个得到神的赦免、敬畏神的人来说，他所等候的、他所追求的是神，是神自己，是自己与神的关系，这是他所追求的。 等候神的意思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情况，他唯一的追求，唯一的依靠，无论在顺境，在逆境，在疲累的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在忙碌的时候，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在快乐的时候，在伤痛的时候，在得意的时候，在灰心失望的时候，无论任何的时候，敬畏神的人还是寻求神，还是专注在与神的关系之下，淡淡的跟随神，这就是等候神的意思。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就好像这幅图一样啊，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神的背叛啊，我们背叛了那个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罪让我们远离神，我们离开神，离开他的面啊，我们不要他作为我们的神。而神不只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背叛，他更让本来正在离开的我们啊，有能力的可以在他赦免以后啊，面向神啊，敬畏神，追求神，再次的归回。他把我们可以180度的回转过来，面向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生命重新的定位，让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变为向神的追求。这就是我们已经被赦免的人对神的敬畏的表达。我们仰望神的话，我们等候神，我们的生命被重新的定位，追求与神的关系。你认为在我们的世界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战争吗？是疾病吗？是经济的下滑？是财富分配的不公？是没有足够的教育？的确，我们的世界充满着不同的问题。可是今天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其他的，而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的问题，是我们的罪。诗人告诉我们，我们神若纠察罪孽，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你认同世人的看法吗？你认为我们的罪是最严重、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吗？要解决任何问题啊，最重要就是对症下药。今天世人也告诉我们，解决罪的方法就是神赦免的恩。我们了解自己对于神赦免的恩的需要吗？如果你对于神的赦免还不是很了解，还不是很清楚的话，我鼓励你在聚会以后和我，或是和 Christopher， 或是和你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聊一下，理解一下为什么神要神的对我们对神的罪是怎么的一回事。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也了解一下在神里面借着耶稣，我们如何的可以被赦免。我想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我们了解罪的严重性，我们也认识到神在耶稣里的赦免之恩。我想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神的赦免是为了我们人可以敬畏他的。神的赦免是有目的的，神的救恩是有目的的，为了让我们可以敬畏他，可以与他的关系和好，可以与世人一样仰望神的话，等候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姊妹专注等候神，在这个世上等候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当中的困难。我最近和我一个刚信主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他最近有点挣扎，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失去了他刚开始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对神的话的火热有点提不起劲。他问我可以怎么办。各位弟兄姊妹，这种感觉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挣扎，在生命中的挣扎。可是我们知道敬畏神是好的，是对的， 们也想要敬畏神，可是我们总是做不到，我们总是被其他东西迷惑，不由自主的跟随了我们的世界，离开了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达到完成，还没有到天国之前，等候神是一定充满挣扎的，充满挫败的。可是值得留意的是，我们所等候的，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在经文里面第六节，诗人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人，他们等候天亮，天亮是一定会等到的。无论夜晚有多长，有多冷，有多难熬，最终太阳还是会出来。最终守夜的人是一定会等到天亮太阳出来的。同样的，对于我们已经被赦免的人，敬畏神的人来说，我们的等候是确定的，是必定会等到的。所以让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彼此的提醒，坚持我们对我们的主的等候。让我们用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你给了我们赦免之恩，让我们可以在耶稣里面，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所以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到你的赦免你的拯救的目的是为了敬畏你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等待你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真的面向你，追求你你成为我们的等待，我们可以仰望你的话。所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同的方面，可以真的等候你。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还不是很清楚罪是什么一回事，赦免又是什么一回事的，可以帮助我们让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也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有机会可以与我们的朋友解释你的赦免是多么的珍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